不知道我们已经过了一半了，2021年过了一半，你们有没有人能够预先知道我们可以撑这么久呢？一年前的今天是什么样子？你们还记不记得你的生活是什么样的？你们很多人都非常忐忑，不知道会发生什么。你是只能够在家里面上网看电视。你记不记得我们2020年结束的时候，我们多么高兴2020年终于过去了。我们觉得现在到了2021年，我们就特别的兴奋。现在我们已经2021年都已经过了一半了，你能想象吗？好像每年都是这样。当你意识到之前，好像夏天就来了，孩子们又去上学了，就是时间过得很快，一切都在不知不觉之中。如果你就是看看电视，上上网，好像没有人愿意承认。这个世界真的是飞速的旋转，因为很多人让你觉得说世界马上就要灭亡了。如果我们大家都死了，是不是一切就解决了？但是你有没有停下来，能够感恩，向神感恩？愿不愿意为你今天来而献上感恩？你想想你的现状，你的工作，你的家庭，你的生活。有的人可能觉得你现在生活还不如以前。那我的问题就是，你今天能到今天，你愿不愿意感谢主，感谢他的保守？今天我们想，今天有一个女生，她愿意跟我们分享一个故事，就是他自己怎么样通过癌症，通过这些艰难困苦，他发现原来神就在一直在抓着他。神知道我们的名字，神知道我们生活中遇到的一切事情。当你能够停下来想一想这些事的时候，你会非常的感恩。你记不记得去年的这个时候，你觉得完全被困住了，你想要，你特别想让这个政府告诉你说一切都好了，你特别的想要感到你的家人也都好。所以我们很多人觉得被困住了，在这个去年这一年的疫情当中，有一种深陷困境的感觉。那你现在是什么感觉？所以我们今天就看一看约瑟的人生。在创世纪里面记载的约瑟是一个历史上真实的人物，他的身世经历是很悲惨的。他小的时候，神就给了他一个梦，他在梦里看到他全家的弟兄都向他下拜，他每天都就好比说，你自己可能每天会做一个梦，你一进到厨房里面，旁边的人都退下，很毕恭毕敬。你到学校，那些同学们也都退下，毕恭毕敬。那些人都对你臣服，那就是约瑟他当时做的梦。 约瑟他是最小的，但是神呢，定义要把他提升成全家的最大的。所以约瑟的这个弟兄们，他们根本就不愿意承认说他们将会向约瑟来敬拜。这个梦在约瑟，就是约瑟这个代表了他人生的这个巅峰，好像他穿着这个衣服看到他的弟兄们，然后呢他的弟兄们看到他来了，他们有没有来跪在约瑟面前？没有，他们就想杀了他。幸亏他有一个哥哥，就说不要杀他，所以他们就没杀他。他们想，还有一个哥哥呢，想要把他放了，但是正好有一对商人来了，他这个哥哥呢，就为了救他，就说那我们就干脆把他卖了吧，就不要杀他，所以他们就把他卖了。然后他们把约瑟的那个五彩的衣服上面沾上动物的血，然后给他爸爸带回去了。他爸爸特别的伤心，因为他的儿子死了，他最喜爱的小儿子，他最喜爱的儿子死了。所以呢，他爸爸的梦呢也破灭了，约瑟的梦好像也破灭了，因为他被他的哥哥们暗害了。所以在这个故事里面，这些人的梦想，约瑟的梦想，爸爸的梦想都破灭了。我们看到约瑟，他就是被这个商人带到了埃及，被卖给一个大官叫波提乏，成为他的家里的一个佣人。这个在波提乏的家里，我们上周讲到，如果你的种子种下了，但是你种子没有长出来，怎么办呢？如果这个种子被不公平给迫害了，怎么办呢？今天我们就看，在这个不公平的处境里面，这个处境好像破碎了他的梦想，那他会怎么办呢？虽然他被卖作一个奴隶，但是神的计划远远没有结束。这个就是我们今天的主题，就是神还没有做完他要做的事情。我如果你在家里，我希望你要说这句话，神还没有完事儿，神的事情还没有做完。有的人就是对着地板这样小声地说，你一定要大声地说出来。对，你们不要说了这句话又聊闲天。你每天，你需不需要人提醒你，神的工作还没有完？你知不知道这句话的真理有没有进入你的身心灵？ 如果你是个好人，你愿意去帮助提醒别人。如果看到有人在困境中，你用这句话来鼓励他。你作为一个基督的跟随者，你从心里面应该是坚信这句话。但是你自己信不信呢？你有没有把这个事情来成为你自己心里面坚信的一个事情？如果你自己遇到困境，你有没有意识到神还没有做完呢？神还在做工。我们看到在约瑟身上，这个事情就是这样的。约瑟知道神还没有做完，因为他坚信神还在做工。但是我们今天没有教会，也没有几个基督徒能够活出这个态度来。一遇到困难，他们就抑郁了，就沮丧了。他们的目光只是关注在外面的事情，外界的这个处境。但是我们从约瑟身上能够看到他怎么样坚信这一点，他知道神还在做工。要不然，如果你不相信神还在做工，你会试图去抓住别的东西，对你不好的东西。不论生命经历了什么高低起伏，不论你是在家里还是在一个异国他乡，你要知道神还在你身上做工，他还没有做完。你坚信这一点，你就有了一个更加强大的力量，让你能够抓紧神，而不是世上的东西。我可以告诉你，在西方基督教界，一个最大的挑战，一个最大的挣扎，不仅仅是在我们教会，不仅仅是南康州，特别是在我们住的这个地区，我们自以为我们要抓紧的是神以外的很多别的东西。所以如果你是抓住别的东西，当你遇到各种各样的困难的时候，你就会有这样的想法，说神啊，你在哪儿啊？如果你不紧紧抓住神的手，遇到一些颠簸，你就站不稳了。这是我们现代人，我们这种基督徒面临的一个非常大的挑战。我们要知道神应许他要做的。如果我们是遇到了财务的危机，其实这个危机它是一个通道。你们知不知道有一种毒品叫做这个通道毒品，就是你吃了这个毒品你还想吃更多。所以这个通道呢，就是说它是让你愿意更加亲近主，还是让你更加愿意亲近别的东西。这些挑战就是能够让你知道你到底应该是抓住什么。这个通道要不然就是说带领你去寻求神，要不然你就离神越来越远。 去抓住不该抓的东西。那么约瑟呢，我们可以看到他是紧紧地抓住神的。我们看到从约瑟身上看到他提醒我们遇到这种事情抓住神。我们来看一下读一下圣经创世纪三十九章一到六节。我很喜欢我们的读经的这个应用，但是我还是想提醒大家用纸质的圣经。为什么？因为我小的时候我父母带我去教会，我跟着他们在那儿听，当这个讲到很乏味的时候，我就自己来读圣经。如果你觉得听讲到没意思，你就读你的圣经好了。我一点都不觉得被冒犯。这神的话都在圣经里。我只不过就是想把神的话来掰开了揉碎了给你们再讲一下，但如果你自己愿意读圣经，你自己读好。所以创世纪三十九章一到六节，约瑟被带下埃及去，有一个埃及人是法老的内臣护卫长波提乏，从那些带下他来的以实玛利人手下买了他去。约瑟住在他主人埃及人的家中。这个就是约瑟的经历的一个总结。波提乏是一个大人物，他是在埃及的军中也很有势力一个 大官，他不是一个就是路人甲。所以第三节，他主人见耶和华与他同在。这不是仅仅是告诉大家约瑟去了哪儿，这个告诉我们这个事实是他耶和华与他同在。你等一下，约瑟的美梦不是破灭了吗？神怎么还会与他同在呢？约瑟不是被他的弟兄们陷害，被他把他卖作奴隶了吗？那怎么耶和华还与他同在呢？神在哪儿呢？如果你仅仅看到约瑟的美梦破灭，你就以为耶和华不与他同在了吗？不是的。神一直与约瑟同在，甚至当约瑟住在一个外国人家里的时候，耶和华也与他同在。第三节，又见耶和华使他手里所办的尽都顺利。他主人见耶和华与他同在，又见耶和华使他手里所办的尽都顺利。约瑟在主人跟前眼前蒙恩，伺候他主人，并且主人派他管理家务，把一切所有的都交在他手里。自从主人派约瑟管理家务和他一切所有的，耶和华就因约瑟的缘故赐福于那埃及人的家，凡家里和田间一切所有的都蒙耶和华赐福。波提乏将一切所有的都交在约瑟手中，除了自己所吃的饭，别的事一概不知。神还没有做完，他还与约瑟同在。虽然约瑟经历了这些非常痛苦的事情，神还是与他同在。这是一个，只不过是他的生命经过了一个重启， 重新开始。他这个重启就是为了能够更加清晰地看到神在他身上做的工。你怎么样能够意识到生命中的重启呢？你怎么样能够利用重启呢？也许是你的生命中没有被世人重用，没有升职，没有达到你想要的那些荣华富贵，没有。你遇到这些事情的时候，你是想要用你自己的智慧来去再拼再去抢。你看约瑟他的生命中遇到了这个重启，他重启了以后，神就很清晰地显现在约瑟的生命中。那么约瑟他在重启的时候，他有没有这样子就是自暴自弃破罐子破摔呢？没有，他很努力的在工作。你看，因为约瑟他紧紧的抓住神而不是别的东西，那么神也让他看到他神与他同在，让他所做的尽都顺利。因为约瑟他没有排斥他生命的重启，而是去顺应了这个重启，那么神就让他看到约瑟他做的事情尽都顺利，而且成为他身边的人的祝福。你想他的主人都看到了，他都看到说，哦，原来这个人不简单，他后面有神。所以约瑟遇到的这些悲剧却成了他生命中的一个重要的重启。神的计划不像约瑟想的那样，在他自己的家中，在他弟兄面前得荣耀，而是神把他带出来，带到一个陌生的地方。如果你我能够像约瑟一样紧紧抓住神的话，你可以在最想不到的地方看到神的荣耀。你有没有在你的生命中看到神的出现呢？神往往不是在你想要看的地方出现，而是在你想不到的地方出现。我小的时候，我12岁的时候，我的哥哥就像得了，我哥哥得了癌症，我们一直为他祷告，求神医治他，神没有医治他。当时我们当时身边的人从各种不同的地方看到了神，有人给我们带吃的，有人替我们洗衣服。如果我们当时求的是神啊，如果你不满足我这个心愿，你就不是真的，然后你就忽视了神在他想要显现的地方的显现。因为约瑟他紧紧抓住的是神，他自己他知道神的工还没有做完，是一个很美丽的画面。约瑟他做出了这个决定。那么我给你的问题就是，如果你觉得你被困住了，陷入困境，你对你身边的人是怎样的一个影响呢？你是不是非常的没有耐心，非常的气愤，非常的破罐子破摔？这是一个很好的测试，
So you can ask this question of your spouse. Hey,
你可以问你的配偶，问他说，当我的生命中遇到困境的时候，我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呢？你告诉我。今天是父亲节，那父亲可以来跟配偶谈谈这个问题。当自己好好想想，当你生命陷入困境的时候，你是如何反应的？你对身边的人是怎么样影响他们？你是给他们带去消极负面的影响吗？好像我告诉你们，如果谁要想跟我比看谁最无趣最无聊的话，我肯定能赢。就我小的时候跟我的兄弟们，
that would take forever, you have all these little parts and you've got to conquer the world and it's really complex for a 10-year-old.
他们让我玩一个游戏，就是去征服世界的一个游戏。就我十岁的时候，我不喜欢，如果我觉得我赢不了，我就不想去玩这些游戏。
Everyone's at the dining room table. They're all laughing. They're all having fun. I don't want to play.
如果我经常是我家的别的人在玩一个游戏很开心，然后呢，如果我不觉得我会赢，我就不玩。
And it used to be they didn't notice, but now they notice that they just let me. Because the truth is that I can be really agitated.
因为如果我觉得我输了，如果我觉得我面子上过不去，我就特别的不舒服，我就 特别的不开心。所以别的人知道我是一个特别不太好相处，而且没有给人家带来乐趣，是一个特别无趣、特别无聊、特别爱发脾气的人。但是当事情进展顺利很好的时候，我也是一个很好的人。但是能够诊断我们到底是什么样的人，就是看我们在困境中的反应。看现在在约瑟的生命就有很好的体现。这个约瑟他在困境中表现出的这种成为他人的祝福，是不是你能有没有这样的表现呢？你看约瑟身边的人都发现了，只要是约瑟做的事情尽都顺利，有神与他同在。这个关键就是说，你有没有坚信神还在做工，而是就破罐子破摔放弃了呢？所以我们看到神和约瑟同在，好像这个一切都顺利，会有一个圆满的结局了。但是又出事了。第六节说，约瑟原来秀雅俊美。哎，为什么圣经要说这句话？有什么意思？他年轻，他英俊，他的面色很好，他是一个帅哥，他是一个特别有能力的人。哦，原来他主人的老婆看上他了，说你与我同寝吧。这个突然就有了一个变化了。约瑟很英俊，那么他的主人的老婆就来勾引他。如果你经常看电视的话，你知道将要发生什么。但是你再看看第八节，约瑟不从，对他主人的妻说，看哪，一切家务我主人都不知道，他把所有的都交在我手里。 在这家里没有比我大的，并且他没有留下一样不交给我，只留下了你，因为你是他的妻子。我怎能做这大恶得罪神呢？你知道，约瑟他来到了人生的十字路口。他自己的这些优势可以让他进入一个适者生存的游戏，好像是，哎，是不是神给了他这个机会呢？他可以跟主人的老婆好。但是看看约瑟怎么说的，约瑟说，我怎么能做这大恶得罪神呢？他没有说我怎么能对不起我主人呢，他说的是我怎能做这大恶得罪神呢，因为他仍然知道神和他同在，他仍然知道神关心他，神保守他。当我们想要背叛神的时候，我们就想跟神抱怨说，你为什么不帮助我呢？你到哪儿了？到哪儿去了？我看不到你。如果你是一个所谓的正常人，你会抓住这个机会，你会觉得这是一个好机会。但是约瑟没有这么做，为什么呢？因为他对神的爱更加重于他的野心，他的对神的爱超过了他对世上的事情的追求和野心。约瑟他就是断然拒绝了这个主人的老婆，但是这个后来这个有一天约瑟进屋里去办事，家中人没有一个在那屋里，妇人就拉住他的衣裳说，你看他，约瑟他没有犹豫，他就把衣裳丢在妇人手里跑到外面去了。你能不能想象
Can you imagine how many people you have interacted with and had conversations and relationships with who they would still be in a healthy, influential place if they had been willing to leave their garments in the hand of the temptation and get out of the house?
你有没有有多少的人多少的痛苦
out of an unwillingness to leave the garment in the hand of the temptation?
你世上有多少的痛苦和跌倒，是因为这些人没有及时的脱身。如果约瑟的态度就是说，如果你来找我，那我宁可我衣服都不要，我也要跑掉。这个女人她对她的老丈夫不忠，但是约瑟他选择的是他要忠实于他的神。很多时候你可能会觉得有一扇门对你打开，但是那扇门未必是带你去你要去的你去应该去的地方。 你会觉得说，每天看见那个门向你打开，你会觉得，哎呀，我去进去看一看，试一试吧，没有关系。但是约瑟，他没有，他一步都不想迈进去。当你选择抓紧神的时候，当你选择来坚信神的时候，你的人品、你的性、你的品格要经过这个试炼，你的品格会被试炼，你会发现你在一个十字路口上，好像有一条路会给你一些好处，但是你要停下来问一个问题，说哪个是神要我走的路呢？你会很清楚的，你可能会自己给自己找一些理由，找一些借口。我见过很多人，他们都为自己找借口，他会说我祷告了，但是我没有神的从神来的感动，我没有这些明显的神的这些启示要让我做什么，所以呢我就按照我自己想做的事情去做了。其实当你愿意抓紧神的时候，你的品格会被试炼，会被试。你要问自己一个问题，说我这样做是不是荣耀神的名？我这样做是不是为了荣耀神？你会清楚的知道该怎样做。约瑟此时就站在这个十字路口上，他的未来好像是在他自己的手上，他可以选择做还是不做。其实你做的选择应该完全建立在你是不是跟随主耶稣，你的当他一开始做决定就是按照要荣耀神这个信心去做的，那么在下面他会看到这个结果。虽然有一些好像另一种结果，另一个选择会给他一些好处，然后当波提乏回家的时候，他老婆就来诬陷约瑟撒谎，所以波提乏就非常生气，把约瑟下到监狱里去了。那么如果你是约瑟的话，你就会火冒三丈，暴跳如雷，说神呐，你看我做了一个正确的决定，那你在哪儿呢？但是约瑟的生命中，神又给了他另外一个开始，另外一段时间，那就是在监狱中的时间。神还没有做完，还在继续做。你看39章下面21节说，但耶和华与约瑟同在，向他施恩，使他在私欲的眼前蒙恩。怎么会呢？约瑟都住在监狱里了，谁愿意住在监狱里？神怎么会与他同在？不论约瑟在哪里，神都与他同在。 因为约瑟他自己紧紧抓住神。你看二十一节是多么有意思，他在私欲的眼前蒙恩。你看到神的手吗？私欲就把监里所有的囚犯都交在约瑟的手下，他们在那里所办的事都是经他的手，凡在约瑟手下的事，私欲一概不查，因为耶和华与约瑟同在，耶和华使他所做的尽都顺利。我们是不是到这儿就该结束了？因为有还有冰激凌。约瑟他生命中所经历的每一个冤枉，他下面的人生都有一个新的开始。不论表面上看起来多么的失败，多么的困境，但是因为约瑟他紧紧地抓住世上唯一重要的，那就是神他自己，他的生命开始一个新的篇章。他失去了他父亲的保护，他失去了他的雇主的信任，但是他一直在紧紧地追求神。没有人可以从你手里夺去你对神的追求，但是你可以放弃，你可以走掉，但是神的工还没有做完，神在你身上的事还没有做完。保罗在腓立比书告诉我们，我想让你明白，这不是旧约的事情，而是一个腓立比书说，神在你身上所做的工，他一定会完成，在主耶稣基督里要完成在你身上的善功，因为神还没有做完。那个在你身上开始善功的人就是神，他会完成他的工作。神他是信实的，他定义要在你我的生命中彰显他的信实和荣美。你明白不明白？愿不愿意紧紧抓住他，比世上任何事情都要抓紧。我们身边的人是有福的，我们的家人朋友是有福的，因为是我们自己紧紧抓住神。我们一起祷告。主啊，我们来到你面前，我们知道我们经常感觉自己陷入困境，因为我们想要的没有成功。但是神呢，你紧紧地呼召我们，让我们打开眼睛，看到虽然我们经历了一些困难，好像没有成功，但是你想让我们到达的地方一定会到达。当那天到来，我们都会惊异，虽然我们现在深陷荒漠困境，但是你是真实的，你将要领我们到那美丽的绿洲。主啊，求你呼召我们，让我们明白做你的子民是什么意思。你还没有做完，我们要跟随你完成。我们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他说请大家站起来一起唱这个回应诗歌。
As we sing our closing song, Desert Song.